第三节，逆境中坚持土壤研究。1969年，学校革委会成立不久，侯光炯开始部分恢复工作，头上戴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要求随时接受群众批判检查，不学习不开批判会的时候可以搞研究。此时图书资料、仪器设备、试剂药品在动乱中被破坏洗劫，早已荡然无存，连实验室里的桌子凳子都不翼而飞，不能进行室内研究分析，就到野外去进行土壤调查。没有助手，没有工具，他就一个人出去，眼睛不好就走慢点，没有工具就借农民的锄头，就凭自己多年的经验用手用眼进行调查。他如饥似渴的工作，想把已经耽误整整三年多的时间补起来。不久，上面的任务也来了。先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请学校派出侯光炯参加小春生产检查团赴重庆、南充、达县等地区进行小麦、油菜等作物生长及来年大春生产备耕情况。侯光炯每到一处都和当地农民详细交谈，观察作物长势长相及土壤形态，了解土壤肥力、耕作栽培措施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田间管理的技术措施，所到之处深受农民欢迎。1970年夏，重庆市革委会生产组因歌乐山林场于1960年种植的油橄榄已长成开花结果的大树，却突然发生病害，死株较厉害，经有关的植物病理学家诊断为油橄榄青枯病，但对症施治后仍不见效。一个电话打到学校，要找搞土壤的，学校革委会把这项政治任务交给了侯光炯。歌乐山林场的油橄榄是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时作为友谊之树从地中海巴尔干半岛带回来交给重庆市种的，意义重大。接到任务的侯光炯带着牟树森到达歌乐山林场，直奔油橄榄种植区，对自然环境、土壤类型、土性及患病植株与健康植株进行观察比较。该场有两处种植油橄榄，一是种在透水性较差的低硅性黄泥土上，不少橄榄树发病，严重的多以整株死亡；二是种在透水性较好的高硅性暗紫泥土上，油橄榄树都未感染病害。经土壤剖面观察并结合短期诊断，结果是低硅性黄泥土的油橄榄因久旱、突遇连阴雨、土壤排水不良、土温低以及超量施用化肥等是青枯病的诱因，冷湿的半闲气状态极有利于青枯病菌滋生的结果。由此可见，发病的外因是气候，造成发病的内因是土壤胶体活性差、稳温稳水能力弱，而透水性较好的暗紫泥就未发生这种病害。后来采用开渠排水、中耕、抗土、施用有机肥，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早在1964年的棉花丰产土壤调查中，与冯溪县新花公社发现棉花地里的枯萎病和黄萎病，大家都认为是植物病害防治的问题，可侯光炯认为是土壤的问题，要求从土壤上找原因。赖守悌、余杰等首先查看了病区的棉田，看哪些地形部分的棉田没有或很少有这种病害，哪些地形部分棉田中枯萎病或黄萎病发病植株多、死株多，然后再分别挖掘土壤剖面进行诊断。结果发现无病少病区土壤质地、结构、层次差异不大，土壤表层地形、土体内部及土壤底层地形均有利于排水，土壤透气性也较好，而病区一般都是在距土表20至40厘米深处出现一质地较粘重的土层，或是紧密坚实的阻水层，使其上部土层透气透水差、 处于半闲弃状态，这种土壤环境恰恰适合枯萎病及黄萎病的病原微生物的繁衍，故致病率较高。通过深耕抗土，打破板结底层，改善土壤水、热、肥、气状况，可以减轻这种病害。类似的实例还有很多，凡是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侯光炯都要求尽先从土壤上找问题，解决问题。不久，侯光炯被完全解放了，从此结束了历时4年的隔离状况。他立即根据当时国内正在大面积使用的920生长刺激素，并已出现增产和减产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觉得必须进行严格的试验，以成功的技术再进行推广。于是在毛秉恒、李泽生两位协助下，来到学校农场、竹鸡湾和袁家坝等地，在不同的土壤上分别对大田作物、双戟稻、红薯、冬小麦、蚕豆、豌豆及萝卜进行920不同浓度的浸种或喷施处理，与不使用920的对照组进行比较试验，以严格的考种所得的数据确定920的增产效果，并拟定了现阶段有效使用920的暂行草案，分别对不同作物施用920的时间、浸种或喷施浓度作出规定。最后还提出920在大面积使用和大幅度增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后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和方法。侯光炯在南充、达县、绵阳等地农村调查中看到农民的真实生活，不少地方的农民一年四季不分白天黑夜的忙活，甚至连传统的春节都没有一天休息日子。一年下来，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满分10分只有4至5角钱，低的只有6至7分钱。农民穿的大都是补丁补巴的衣服，甚至衣不裹体，住的还是10多20年前修建的又低又矮、房屋里不见光亮的房子，还有更差的竟是东倒西歪、无法遮风挡雨的茅草房，吃的多是苞谷、红苕、胡豆、豌豆等杂粮，不少人家仍是瓜菜半年粮。侯光炯在被称为韶国西充县的农民家里看到，他们因为大米不够吃，不得不在稀饭中掺入晒干的红苕叶果腹。大多数农民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农产品不值钱也难卖出去，只有靠养鸡下蛋，以蛋换油盐，有些家庭甚至没钱买盐。侯光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难过不已，深深的自责。他认为是自己没有把土壤科学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好，致使四川广大丘陵地区仍处于风调雨顺增点产、已与灾害就掉下来的局面，是土质不好、土壤自身抗逆力弱、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造成的。在同农民群众的交流中，他深深地为农民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的强烈愿望所打动，他亲身感受到农民经验中蕴藏的科学内涵，这正是建立中国农业土壤科学的源泉，也感到过去到农村走马观花式调查难以深入。他强烈要求扎根农村，和农民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真正把农民的东西学到手里。